欢迎收听艾维斯50赫兹频道，我是艾维斯 Avis。终于就是连续好几团之后呢，有空开始恢复录音了。那今天呢，回归旅游本业的录音的第一集呢，我就邀请到了刚从日本熊野古道回来的凯西。好，那来请凯西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凯西。然后因为我在2019年走过西班牙的朝圣之路，那其实日本有一条朝圣之路叫做熊野古道，那我现在也很常在熊野古道上面出现哦。然后还有我本来也是一位旅游作家，对，
干嘛？就是心虚了一下，
心虚了一下，我也是一位旅游作家，我提醒大家一下，其实本职是作家。
好，那今天同时呢也邀请到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哈 ，Brian 哈，来客串一下。他说他要当那个
插花的
是不是？
对对对。
好，那我们来问一下凯西，因为凯西好不容易好像就是终于拿到领队证了。
对，今年。
没错。
恭喜你，太开心了。然后就
熊野古道算是你第一次实证，算是正式上工吗？
对，实际上阵。但是之前在疫情的时候也有在台湾实习过几次啊，但是就是带国内团，你知道那种感觉是差，应该是差蛮多的。
是，感觉是不一样，你自己觉得不一样。
很不一样啊，因为在国内的话，其实第一个你语言上面根本不会有什么障碍，然后你对这个环境也不会觉得陌生，然后天数可能也就短短的几天，
对对。
可是你出国拉出去，你至少就是应该6天起跳都跑不掉吧？
你开始带团以后应该有很多感触，我们等一下一个一个来讲。
好，
我们先从第一点好了，就是你实际开始当领队以后，你觉得这份职业跟你当初在还没有当领队之前的想象有什么差别吗？
老实说，我觉得我一开始就把这份工作想得很辛苦，所以其实没有太大的落差，实际上就是辛苦的，就是对，但是应该说，一般人
你觉得的辛苦程度有不一样吗？
我觉得啦，就是可能我自己感触比较深，可能就是。比如说我有在经营粉丝专业嘛，然后大家我就会收到很多回馈说啊好好哦，你们都一直在玩，然后吃好住好。但是其实我在进入这个行业之前，我就知道其实领队导游不是只有这样，他一定后面有很多很多辛苦的事情，所以我其实一开始也很排斥进入这个行业。
Really？ 那你干嘛去考试啊？
啊，那个时候疫情齁，就想说就多准备一下，或许未来有机会换个行业也说不一定啊。对对对，
所以你实际去带了以后的那个辛苦跟你想象中的辛苦有没有什么些微的差距？还是有一些是你有想到，但是真实面对到的时候，你觉得应付起来是有点吃力？
我觉得可能是在跟一些客人应对上面，可能有的时候我的个性比较
直，
不是直，我不是直的那一种，我是软柿子的那一种。
他就是该说说不出口，
对，
不会 say no 那种。
对，
有可能。
对，
那你倒霉了。
对，所以这方面对我来讲，可能是我个人的性格在这一块上面会比较辛苦一点。那以前我在做这个行业之前，我也在咖啡做过咖啡师嘛，所以我觉得也是服务业。我那时候是想
說，你就想说，我已经遇过那么，我已经服务业待那么久，餐饮业待那么久，怕什么？
对对，但是进来旅游业之后，我又觉得我更佩服你们，因为你们我们面对客人的时间又整个大拉长，
对，
又整个更接近。然后包括老实说，我自己也是有一点点社恐的人，但是我还是必须要觉得，我不是说勉强自己啊，但是我会觉得说，可能就是还是要勉强自己一下，就是尽量去找话题
哦，
找话题这件事情，
跟客人聊天吗？
对对对对对。
其实很多领队平常不上空的时候都是社恐。
对，真的吗？
真的、啊。
其实应该不算社，
都不讲话、啊。
其实应该不算社恐，就是在可能在工作的时候就是 一个很活泼的样子，然后回到家就是窝在沙发上看电视。
我们就是死宅，
对，我们就是能量就是在那个时候放光了。然后我可能就是啊，回到旅馆，就是关进房间之后就 OK， 谁都别来吵我。
就其实跟喜剧演员很像、
啊。对对，就是我们一上工的时候，肾上腺素激发，就是完全是 hyper 的状态。
对，
然后一进房间关起来。是勉强可以当下来，但是你不会完全当，因为你的工作还没结束。
嗯，
是真的回到台湾以后回家，你可能一句话都不想讲。
嗯，确实。
对，所以你有没有很体会 Brian 讲的领队自己要一间房这件事
啊？还好我目前我目前是这样没有做，
你是不是很认同？对不
对？
对，
他在日本。
嘿，
因为雄越古道不是在日本吗？
对啊，在日本啊。
对啊，如果是欧洲要。日本大部分会是
自
己一间
房，如果是欧洲你有可能要跟客人一间、
哦、
对啊，你连回到房间都还要 social 呢，
那这样很累耶。
对，你就是没有办法休息哦。
我可能会自己带一个门帘就是
行
、欸、但是我这一次这个刚回来的那一团中亚，我的客人跟我在房间里面就 完全是在一个空间里面，然后各自做各自的事、欸
哦、哇好赞哦。
对
啊，这样很棒耶。
然后他也不会觉得很奇怪，我也不会觉得很奇怪，然后我们两个就互相戴着耳机做自己的事情，看自己的影片耶、
欸、那你们
非常好
耶，好旅伴，你们以后可以一起出国旅游。
因为他好像都是习惯一个人出国、
哦、
所以他 大概知道这个逻辑、
嗯、
哦，所以他也是需要放松自己。
不是不是，就是他一个人嘛，可能他常常跟领队睡啊，可能领队有跟他讲过说你没事还是不要吵我。
他有经验
的，有前辈教导过他。
Maybe。
对啊，所以你就是觉得说啊，就是回房间算是可以一天的休息这样子。
对。
那你之前走在带团之前有走过熊野古道了吗？
有有。
所以你觉得自己走跟带着一群人走的差异呢？你可以稍微先介绍一下说你们这个团体形成的熊野古道它是怎么运作的
哦、oh, OK， 所以这个团呢它就是六天嘛，然后基本上熊野古道它不是只有一条路线、它至少有六条路线，
是
那我们旅行社是取最精华的三条路里面的精华路段，我们也没有说其中某一条路有走完。
哦，你是说选三个路线，然后把它分成三段、
嗯、
三个路线再各切一小段来走。
对，没错、嗯嗯、然后这三段里面呢同时也包含了需要可以领到双朝圣、大家应该就是知道
不知道都、
啊、
不知道、
okay、西班牙朝圣之路呢它可以领证书嘛、嗯、那你如果走完你再去熊野古道走就是符合他们官方要求的条件的话、哦、我说要符合哦不是你有去走就有、
嗯、哼哼
对符合他们的条件的话你可以领到一张双朝圣证书那我们这个团的行程呢也是有符合他们的条件的
所以你的团也有走过西班牙朝圣之路的人参加
对、
哦、
少部分
那如果反过来呢
他先走熊野可以吗、
欸、可以
哦
但是这是2020之后才开始的西班牙那边才开始
所以你2020之前走不算
对不是、啊、应该是说你2020前你如果顺序倒的话就很可惜如果那个时候西班牙他那个时候没有双朝圣证书所以你颠倒过去你领不到你还要再回来日本领但是疫情的时候、
哦、
2020那时候他们那边也开始给了这个证书了、對
所以是两边讲好了
对现在两边讲好了、
哦 okay
嗯、
所以是还蛮划算的
对对对就不管你先走哪一条都可以、
嗯、
对所以蛮多客人会冲着这一点来参加
对啊因为我好奇就是说万一他只跟你走过这次熊野然后他知道原来有这个东西他想要去西班牙走会不会西班牙没得拿
可以可以现在可以
拿了现在可以了 OK
所以现在开始跟着你走的话是有机会拿到双
所以那些跟你走过熊野古道的、哦、他如果没走过西班牙可以再跟你去一趟西班牙
没错
凯西之后就要开西班牙了
对虽然很多人在敲碗我现在正在规划行程中
好所以你就走了带团走熊野古道的差异呢
自己一个人走会很辛苦我老实说因为他的、路线不是那么好走熊野古道大部分的路段都是在山里面、
uh-huh.
然后指标性也比较少一点所以你如果没有在跟团的状况下你会极度的不安
会迷路是不是
我觉得不至于迷路它还是比如说每500公尺就有一个数字标、
嗯、
你看到那个数字标你就知道你是对的但是在山里面没有人的状况下其实500公尺那是一个空间上你会觉得很遥远你会怀疑是这个吗是对吗
会有一只狸猫跑出来这样
之类的
而且重点是500是 如果是
平往上吗？往上
都有、啊。
对啊，如果是平地还 好，如果是
上上
坡度500很远、欸，
真的很深。上升我真的没办法。
对啊，
对，
是啊，所以熊野古道它其实也是有这种上升的路段，然后你可能走很久，想说，哎、欸，我走那么久了，才几百公尺而已。
对啊，垂直的500很远、欸。
是啊，是啊，所以一个人走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我那时候我还没带团前，我自己去走过，我自己去领双朝圣，我那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害怕跟不安、啊、
前后没有人
很少、哦、我在走在上面两天哦、喔、我遇到的人可能五根手指头数得出来
哇哦
对
好宁静哦
所以西班牙是会很多很多人的、
欸、西班牙相对的人非常多
西班牙那个路就很像那个
柏油路
游行的感觉就是随时都有人加入、
嗯、对随时都有人加入也随时都有人离开
然后日本其实就算是最受欢迎的四国片路好了、嗯、我之前访问过一对老夫妻他说就算是 有人一起加入什么他说还是很安静日本就是走一个非常宁静的路线
那个这个旅程就是一个很近的跟山林的对话的那种感觉
那你这是带团的感觉呢
带团的感觉我觉得就是一方面就是相对安心很多嘛我们是一整群人一起走、嗯、然后我们头尾都有人前面有导游后面有工作人员比如说就是如果跟着我的话就是我会压队、嗯、对那我们还请了一个当地的向导在地人 嗯他会沿途看到一些重要的历史遗迹他就会停下来讲解
哇
所以等于有三个工作人员
好豪华的人
对、啊、
好豪华
我觉得我们公司真的
这个成本很高、欸、
对成本很高真的
而且重点是有些人可能没做那么多功课
嗯
不会知道什么东西跟什么东西有关吧
其实我觉得跟团旅行最珍贵的部分是在解说员
对
他是最成本最高的
对
然后一般自助旅行或者是背包客他其实不会花钱去请一个解说员来、
嗯、
太贵了那只能自己上网 Google 或搜寻可是我觉得你网络上搜寻到的资料跟由真实的人讲出来是有差距的
嗯，我觉得会有蛮多的落差而且路上那种很多小东西你根本网络上肯定
查不到
查不到、啊、你更甚至你可能不知道这个东西值得查
对对对对 对，
對
一般人就不会知道这一定要有解说员你才会理解的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有
一个部分我一个对朝圣完全没有概念的人我比较好奇就是你们公司安排这个路线在走的时候如果是你自己走会是几天的走法
如果是我自己走假设我今天只是为了走双朝圣
对
符合这个双朝圣的条件我觉得大概抓三天两夜
那住哪里
哦住在那个附近的有点像民宿我们要有点像山屋那种感觉其实熊野古道上面的
所以是 一直背着那些行李走嘛
啊对
哇哦
那跟团也是吗、
欸那個、跟团不是我们有一台游览车我们东西都丢车上就好了
对嘛我就想要知道这个、啊、
不是自己走的话背背包然后还要往上攀升我觉得很累耶
但是自己走就是这样不是吗
嗯、
啊，所以我没办法去走、啊、
所以这就是背包自助跟参团一个很大的差异你参团就是可以轻轻松松的你背包里面只要有外套有水
就
好
了就是完全不需要负重
对
对我觉得这对膝盖可能比较好一点啦
对
嗯，
嗯，所以你就是带着他们走
嗯，
那晚上住的山屋或者是那个很好吗、
哦、晚上呢哦，如果是跟团的话我们住的是温泉旅馆
哇、哦、
对啊因为我们有游览车嘛所以是可以拉到比较远一点的地方去、嗯、如果你是背包客你没办法跑那么远
没办法远离那个路线
对
对
对对你只能在附近住山屋但是你如果跟团的话我们游览车就是会直接把我们载到附近的温泉旅馆每天都泡温泉、
嗯、哇
太爽了吧
那其实很好因为白天走的很累
白天走的那个酸痛就泡个温泉
就晚上温泉就解决了
没错
真的很不错啊
好像可以考虑一下、
啊、要不要来参加一下
好像不错
所以你们这一团有多少人参加
嗯每一次不一样嘛但是通常都是平均二十
欸、
那蛮多人
蛮多人蛮多人、嗯、出乎意料之外
真的吗
嗯
我觉得台湾
比我的团员多了、
啊、真的
吗这样没有你的单价蛮高的不要这样
而且我们本来就比较奇怪的路线啊
对啊对啊可是朝圣之路不管是日本还是西班牙这几年是蛮 蛮流行的。
对，
但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日本有朝圣之路。
哎，是吗？
你认识我这么久了，
但我没有，但我没有特别想要去做这件事啊。
你之前都只有讲西班牙，
哦，
我觉得他不知道
日本。我忘记好好的宣传这个日本的熊野古道这样。
那我觉得是可以，而且日本相对起来对想要入门的人来讲是比较友善的地方。
轻松一点吗？
嗯，我觉得是友善。
我觉得以走路来讲未必友善，因为我刚刚讲熊野古道它在山里面，
对。
但是我觉得 以距离，就是台湾我会觉得哦，我去日本
比较
近嘛，
对对对。
然后而且我走完我还可以再安排个几天什么京都大阪之旅，
对对对对，近城市，
对对对。
而且这一阵子我不晓得蛮多人去爬富士山嘛。
哦，因为开山嘛，他可能也要关了，他
关
了
啦。
对，我的意思是说对于去日本爬山这件事情好像不是那么奇怪啊。
日本的户外活动我觉得他们规划得很好，嗯，当然也是每年都有一些意外。
而且如果是像我的话，嗯，如果是跟团这种轻松版的我觉得 OK 啊，
不用脑的，对不对？
第一不用脑，然后有人帮你介绍，然后又可以不用背行李，又住温泉旅馆，然后再来对我来说下一个问题就是吃啊。
吃的，
我跟大家讲，领队吼，领队如果出去玩不用脑，我们都是第一个选不用脑，因为我们平常工作用脑过度。
对啊，
我们都喜欢不用脑跟着就好那一种的。
跟团不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对啊，就是为了这件事啊，所以有很多疑问的时候，
我跟团还要做这么认真做功课，我带团就好了。
对啊，我只要休假，我朋友要找我出去玩啊，我说你只要规划好跟我讲，嗯，我就跟，然后我都不会问任何东西，嗯，对。你之后可能会慢慢的也这样。
真的吗？
对，
你说我以后就懒得自己 出去背包旅行了。
从背包朝圣者变成奢华朝圣者。
对对对对对，
就是自从带过团之后就回不去。
你可能会开始开发朝圣之路周围很值得去吃的餐厅哇，或者是很值得去住的那个饭店那一类的。其实我想应该是有啦。
所以在走那个熊野古道的路上，嗯，有东西可以吃吗？
你说在实际的路线上来讲，
因为你们应该中午会在山里吃吧？
对啊，
哦，山里面嘛，山里面也有一些住宿点，他们也是同时包跟餐厅一起，就是有做餐，然后他们也有做住宿的部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如果说，哎，刚好到这个点是有餐厅的，我们就是直接在山里面餐厅，
哦，类似食堂。
对，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是拉出去。拉出去吃，我们的行程通常都会在上午结束，
嗯，
然后中午我们拉出去外面吃，然后下午再安排一些比较轻松的体验活动。
所以只做半天，
大致上半天，
这个也还不错呢，我可以考虑。
因为不要太辛苦啊，因为看客人不是跟我一样可以每天一整天都在走路吧。
我也是，我也是。
对啊，
所以这个路线是可以上午朝圣，下午 shopping 的意思是吗？
哦，我们没有，
也还不到 shopping
吧。对，我们没有 shopping 行程，因为熊野古道那边没有什么你想象的什么药妆店、服饰店可以买。但是就是我们还是会留一些时间让大家去逛一下，比如说当地的土产店啊，然后
街道，
哎，欸，那个也很好买，
对，
日本那个店都超好买。
对，然后比如说温泉小镇啊，带大家去看一下。那个有观光世界遗产的温泉，嗯，然后或者是安排他们去体验做合纸，
所以就是一个无痛的朝圣之旅。
我觉得啦，就是只有上午，
然后这样还可以符合双朝圣的要点，还蛮，我觉得蛮奇妙的，
欸，蛮厉害，蛮厉害。
因为你说，你看嘛，我说我如果自助，我三天以内要走完，可是我们一共有六天的行程，我们已经把它拆开了，
哦，所以三个整天变成六个半天之类的概念。
对对，
哦，其实 OK 啦，
我觉得 OK，
这样还蛮享受的。
对啊，就是一个有你有践行到，然后你
有文化之旅，
对
对，
嗯，又包含了文化之旅，然后你下午又是松松的，然后你晚上还有泡温泉，在吃美食，
就是符合。一般大众去尝试，
听起来就是旅行团啊。
就是，但是它是你如果想要尝试朝圣之旅，是一个很好的入门，啊，
没错，没错。
或者是说，你应该喜欢户外的旅行的这种，但是又不想要自己做功课那种。
哎，欸，对对，
嗯，就是无脑跟啊。
对对对，
就像你的客司也是去看风景啊，然后你十六湖也要走很远，不是吗？
可是我们客人都有很多问题啊。
嗯，
为什么大家不好好无脑跟就好了？你都参团了，对不对，
哦？对，就是有些客人明明参加团，但是他还是会事先跑去很多社团问这个问那个。
也很正常啊，因为我们也会遇到团员会问说，哎、欸，那个网络上写说这怎样怎样怎样，
对，就是最后他可能没有得到答案或什么的，然后就是绕回来问我们，又或者是我们刚好在那个他问的社团里面，然后我也就看到，然后我们心想说，嗯，那你怎么不直接问我呢？
他就是有些人就是你知道，
疑心病很重，真的。
对啊，觉得反正领队导游讲的都是他们有那个要赚还是干嘛的。
对，大家真的没有，我们不会赚这种小额的。
对啊，所以我才有朋友讲说，去日本你从入海关开始就已经有记录了，你花什么钱我都有赚
啊。对啊，我没有，那是开玩笑的意思，
讽刺他
了。就是如果你疑心病那么重，你就不要参团。我觉得是这样，
而且我觉得应该要相信领队导游的专业，就是你的问题你来问我们，基本上你会问的我们应该都会知道，
而且重点是你有guide不是吗？你有个 local、
欸、对对
对
对啊，
你不相信你问他总行吧，然后你去问网友不是很好笑吗？
对，而且我最讨厌就是他们问完网友或者是看完网络上一些部落客的写的文章，然后就跟我说我看网络说怎样怎样，然后我就说啊，你看的那个网络的部落客还是来这个地方几次，嗯啊，我们同一个地方我们可能去了十几二十次，或者是你觉得部落客推给你的那个品牌很好，但是你拿去问解说员他根本就不知道，
对，
那你怎么会相信一个外来的人给你的推荐，而你不相信一个土生土长的人跟你说他没有看过这个东西？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奇妙的。
对啊，我这次去保加利亚我这次去保加利亚就有一个客人问我说，欸，你知道保加利亚的苹果果胶很有名吗？
不知道，
我说我来保加利亚这么多次，我不知道苹果果胶，欸，因为我早要是我知道，我老婆早就吃过了。
对啊。
然后后来我上网去查，我跟你讲，你查到的不，所有
的
东西只有在淘宝，
啊，
在大陆最近很火，然后你完全查不到这东西，它只有中文写说哦，保加利亚苹果果胶很厉害。然后你问保加利亚人，他说我从来没听过，
对，
他说，我说那你知道这哪里有卖？我说不知道，
是。
然后我就跟客人讲
这种问题，嗯，然后或者是他看了一个东西，然后他跟你说那个网络上说一定要买，我就说哦，就哪一家？他说不是啊，这是在什么地方？我就说就这一家，嗯，就是要这样鬼打墙讲好几次，我就一直跟他说就是这一家，然后最后他找到那个文章看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不就是这一家，
很多，
对啊，你应该会慢慢的，就是遇到客人跟你讲的时候，你就会啊没有这个东西啊，嗯，不是，就是这个没有错。
对对，
但是他一开始绝对不会相信你，
为什么呢？
所以你觉得说，哎，走朝圣之路原本只是你个人单纯的一个兴趣嘛？
对。
那现在工作跟兴趣结合的话，你觉得是 OK 的状态吗？
嗯，我觉得对我来讲还不错，是因为我另外一个身份是旅游作家嘛。嗯，那我觉得多走几次，因为带团的关系，我对这个地方越来越熟。然后随着每一次跟着那个在地向导走，欸，每次都有获得一些新的东西。
对，是不是资讯多很多？
对，所以我就觉得，欸，这个跟我现在旅游作家的身份是可以相辅相成的。
是，
对，
所以要出第二本书了。
对，但是没有到 出第二本书的。其实今年八月的时候我就有再版了。嗯，那再版的部分就是
你有补充新的。
没错，就是因为我之前第一版写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对玄月古道其实很陌生，虽然说我去领了双朝圣，但是我就是走完它而已，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没有什么故事可以写。那这次再版的时候，我就是把我这次哎带团吸收到的一些新东西，我再把它补进去。
嗯，这个是很难得的，大家买书的时候要心存感激，好吗？
真的是花了很多时间，
这个成本很高，欸，
对
对
对，
记得要买新版，
对，
要
买
新版。
你虽然有旧的，但是还是要买一下新的。
啊，如果你买的是旧的啊，再去买一本新的。
对
对，所以你做到目前为止，你现在带几团了？
六团，
哎，欸，也很快耶。
同样的路线吗？
对，同样的路线，
我
六
团了，嗯。所以你对领队的工作有什么感想？
哎，欸，也是蛮辛苦的，还是辛苦。
怎样辛苦嘛？说说看。
我觉得除了
你有遇到什么特定的事件，让你觉得是辛苦的？
哦，特定的事件，好，那不然我就稍微分享一下我这次遇到的一位比较特别的客人。
嗯，哦，我先插播，就是凯欣那时候在网络上有讲，就是他有一点无奈的语气嘛，然后我就私底下问他，他就说 好，我回去再跟你讲，我要告诉你，你这个行为是不对的，啊、因为领队们互相带团的时候呢，就是需要别的领队悲惨的故事来让自己的生活，对，让自己目前在带团的时候比较一下自己的团员，就觉得哦，其实我的团员还好、啊，所以你一定要当下
就告诉大家，你對對對，你心里会好舒服一点。
没错，我们说领队带团的时候的，
或者是你告诉他完了之后，他会跟你讲一个他现在有一个团员比你还更惨，
你就会觉得
好多，你就会觉得哦还好哦，
原来是这样，
你要这样子舒缓自己。你工作上的那个、哦、或者是他帮着你骂
哦，真的真的，
对，你要这个你不可以说我回去再告诉你，那个 moment 就过了。
哎、欸，但是那 我问一下，因为你那时候看到是因为我在网粉专上面讲嘛，可是我其实讲的很模糊，我只是大概形容说哎、欸，领队这个工作也是很辛苦的啊，跟服务业一样、喔嗯、然后就下面就有人留言说这种事放心里就好，不要写出来。
为什么不要写出来？
对啊，我心想说为什么不能写出来，嗯，就是服务业有服务业的辛苦，那我为什么不能写，
可以写出来啊，
我也没有指名道姓，我也没有说任何的事情经过，我只是在抒发我的心情、嗯、对啊。
哦，你是放粉专对不
对？
好，我第一时间是放个人的页面，嗯，然后我放粉专都是修饰过的，
但我觉得我那个上面
什麼都沒有，可是你写的没有很严重，
对啊，主要是你写的也没有什么、啊，
你写的还蛮隐晦的啦。
对，
我现在都放在另外一个地方。
你有自己私人的小帐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也不怕跟大家说、啊，我就放在那个 thread，
就是很少人会去看那个。
对对对
对。
就是、
我觉得那个还不错、哦、对，
但我上面只有文字嘛，我也不会放图啊，我就说啊，今天遇到的客人我要击败啊，不是
对，会
但是我们写那里也不会写指名道姓啊，只是说有个人做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嗯、
我连他做了什么事情我都没有写，我只是纯粹觉得、嗯、啊有点小小的委屈了一下这样子、嗯、对，大概就只有写
这样。他那时候写的时候我就有跟 Brian 讨论，然后我就说我们来猜猜看可能会是什么情况这样子、嗯、
你们有猜对吗？
其实我后来问你的时候我就想嗯还在可接受范围。
哦真的、啊、
你跟我讲的时候、
嗯、我是没有猜，但我只是想说、嗯、应该不会是什么我们听起来会很严重的事。
对，
因为我们如果觉得很严重，你可能已经马上就回台湾
了，马上就崩溃了，就说好，轩辕古道到此为止了，不再带，
姐不干，
老娘对我团了啦。
对啊，
所以到底是什么？
哦，好，你们都讲的这样子，
你讲看看，你讲看看，对，
不会啦。
好啦，反正就是这位客人呢，哦。来的时候就是有展现出他的好像财力还不错这样子，有钱有钱这样、哦、然后就是只要一吃饭时间他就会想说哎、欸，请大家喝酒什么的， 嗯，那一开始他可能请完酒呢他又觉得哎、欸，怎么有点贵，就是可能我在跟他讲价钱的时候他也没有仔细的听，嗯哼，对，或者是他把日币真的想得太便宜了，所以最后结账的时候就是小小的抱怨、啊、然后 这也还好，就是 我就是有跟他解释说、哎、是你听错了，本来就是这样啊这样的、啊嗯、好，后来呢他就想说哈，请大家喝酒好像太贵了，他就跑去买了一大瓶清酒，然后就说哎、欸，晚餐时间把这瓶酒拿下去给请团员喝，嗯、哦，然后他也是就是直接买了之后那一大瓶清酒就丢我位置上说哎、欸，小姐带你自己搞个瓜蕊啊，然后好喝、嗯。然后呢，到了饭店，我们就是跟大家讲说啊，到了可以下车了。然后等一下几点几点吃饭，哦，交代完就是要放大家下去休息了嘛。嗯、他就从游览车最后面很大声的用台语骂我公，啊，我被广州车打给你，你是别人讲你啊，你是 A 告你啊。嗯，然后我就其实当下也是有一点 shock， 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你要请大家喝是好事，那晚餐时间这个酒自然就会出现，对，那个时候我也没有想说我要马上在车上广播给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嗯，对啊，然后我就被他骂，
理论上是不需要了，
是啊，
因为不是直接去吃晚餐嘛，
对啊，又不是开始吃饭，
对啊，还有隔了一两个小时或什么的嘛，
对对对、嗯、
对，然后但是因为他这样子从后面吆喝我就 OK， 我就拿起那个麦克风意思广播一下，我说哎、欸、那个某某某请大家喝酒，我们可以谢谢他这样。
你看凯奇的个性、
嗯、是不是软柿子，
对对对，你真的还蛮从善如流的。
对，好，我就先顺着他的意，然后 OK 帮他传递了这个消息。那到了晚餐时间呢，哦，因为 客人其实很多人有一些比如说用餐限制，有些人吃素、哦、有些人会过敏或干嘛、嗯、所以座位都是要经过安排的。
是，
对。那我跟另外一位中国籍的导游，我们都还在忙着安排大家座位的部分。那那位客人已经先到了，然后他就开始很不耐烦的一样也是用台语在吆喝说，啊，是要开酒吗？你是要我等多久？然后我就说不好意思，我们现在都还在忙，先等我们处理完其他客人入座这样子、嗯、啊，是要等我吃饭吃了呢？我说几遍啊、嗯、诸如此类的不断的、催促我们帮他开酒倒酒这样、嗯、那后来那位中国籍导游也是有点忍不下去了，就是出面跟他说先生不好意思，我们没有这个服务、嗯然后就是请你就是稍等，我们等一下再帮你询问饭店人员可不可以来做这件事情。其实饭店人员也不会做这件事情，
对，
他们也不想，他们也不能不想这样。对，那这期间我们就是继续忙我们的，就是安排每个客人入座这样子。然后这中间他就是不断的在那边有点吵、嗯、对，到后来饭店服务人员也是有点迫于无奈，就帮他开酒倒酒分给每一位客人这样。
有没有跟他收钱？
有收开瓶费。
对啊，应该要收啊，然后 多加5000上去
心灵抚慰费这样子。
不是不是，你要让他知道开瓶是一个本来就是一个不礼貌的行为。嗯，对对对，
日本开瓶费很贵，
是不便宜啊。嗯，
但可能还算可接受吧，我记得他那一次是2200日币，
太便宜了、
啊、对，我觉得那间饭店收他太便宜了，
收他太便宜真的、嗯、
对。然后到包括期间他也一直不断的用台语说啊，骂我们的中国籍导游说嘿阿拉拉听不会啊怎样，然后也试图要我翻译给对方听。那我觉得这个我都就是
当作没听到。
对对对。然后隔天也是大概诸如 此类的事件这样子不断的重复啦、嗯、然后最后我也是收到了客诉
就是他是觉得你没有当下帮他立即处理这样子。
对，他就觉得我们可能处理的速度不够快，然后不够专一，没有好好的服侍他之类的、嗯、对，他就先跟他的助理抱怨、嗯、然后他的助理再来客诉我们两位领队导游这样、嗯、
他的助理
其实是他的助理推荐他来参加这个团的、啊、但我在想
说，所以他助理有来吗？
没有。
他的助理是怎么判断他老板可以接受？
对，
接受这样的行程。
对，所以问题是出在这个助理身上。
对啊，你误判了老板的
他想要整他吧，
不晓得耶、欸、所以你觉得、欸、不然你如果是遇到这样的客人怎么处理？
这个基本上会炫耀自己很有钱的，我就不觉得他很有钱了。
对啊，我也是，我也是这样认为。
因为你知道我目前的团，大部分的人经济状况都不会差，
都蛮好的。
对
对，
很少会有跟你显示出，到处都跟你讲说我家很有，或者是怎么样。
其实真的很有钱的人，他是很谦虚的，很低调。
像我这一团有一个大哥，穿的超休闲的。就那种运动长裤啊，然后就是很轻便这样。然后他去过120几个国家，
哇，
很多都这样。
对啊，
对啊。然后就是出国每年也是花个几百上千的，人家也没有讲说我家里超有钱什么的。
是啊、嗯，所以当他开口觉得自己很有钱的时候，我通常都觉得他不会没有钱，但是也没有
多厉害，就也没有你想象那么多。
对对对。
然后再来你后面讲的那个，就是说请酒之后发现有点贵。说实在话，我之前很早在印度的时候我就遇过那种，就是一开始跟他讲说，哎、欸，我们在餐厅开酒都会比较贵，我已经讲了，然后他说没问题啊，嘿啊，那我花这些钱，然后开完之后，哎、欸，那也叫你贵。
我跟你讲，有一个这个东西有一个迷思，就是说你报价给他的时候，因为你报的是一个国外的货币，他是没有感觉的哦，所以通常如果客人要在餐厅点餐点酒啦，点酒的话。我会跟他讲当地货币跟台币是多少、我台币也会告诉他，我就说那你如果请了全团大概会是多少钱，你要吗？
好，
这个是最好的，因为他没有办法去转换台币是多少、你不能说是你还台币还不能跟他讲很精确，你就说大概是这个上下、你可以接受我们再来点。
好，
我的逻辑是这样，因为他当下他是脑袋转不过来的、对。
而且有的时候你会我们会误解他的 价值
他觉得可以跟我们觉得
可
以
或者是他觉得便宜跟我们讲可能不一样，比如说啤酒其实 一瓶在台湾你去海展店开一瓶也要一百七八十吧，
对，
那你就抓两百二十个人就要多少，就要差四千块，
四千块
他
可以吗？
他不知道觉得这是便宜还是什么，还是他觉得那是一千多块而已，
所以你就真的是要给他台币的报价。
对啊，所以如果你知道比如说一瓶酒是多少钱，然后再大概乘一下那个数字，你就跟他讲可能是大概要多少钱。
嗯，
你觉得 OK 吗？你觉得 OK 我就去叫咯。
像是比如说晚上他那边一直叫我赶快给他开酒帮他倒酒，
哦，这个问题是在他拿那一瓶酒要丢在我的座位上的时候，巴士座位的时候，我就不会让他放了。
哦，
那是他的东西，为什么要放在我这里？
对，
你跟他说我不能帮你保管这个东西，你自己拿着，因为万一紧急刹车掉下去破了算谁的。
嗯哼，
你知道我前座第一排不是放这个东西的地方，
对，
这个就是先拒绝掉。嗯、然后如果他晚上要开酒，你跟他说餐厅基本上不允许，因为饭店的餐厅自己有卖酒，
对，
所以原则上我们是要买餐厅的酒。你如果要喝的话，你可以自己找团员到你的房间去喝，大厅都不行，日本的大厅都不行。第一时间就要砍断了。
国际上很多那种星级酒店基本上公共区域也不能让你喝酒
啦，都不行啊。
然后如果你本来就知道他要去买酒请大家喝，去买外面的酒，你就要先跟他讲说你有考虑在哪里喝，因为第一个公共区域不行，餐厅的话会收开瓶费，至于多少要到餐厅才知道、
哦、开瓶费这件事情你跟他说不一定会收开瓶费，因为他可能连你外来的酒都不可以，所以他也不是你愿意付开瓶费他就愿意让你开的，这个都要先跟他讲、
嗯、
我会在第一时间就不让他有这个念
想不让他有这个行为出现。
对啊，为什么你找自己麻烦嘛，
哎真的是、欸、
而且如果他，
对啊，所以你已经买了，如果你一开始就知道他要去买 我就会先跟他说，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道
那你就跟他讲看他是要把那个酒先拿回去餐厅，那么先拿回去饭店房间，然后你就跟他讲说我去餐厅问一问，如果可以你再拿来，如果不行就算了。
我绝对不会去碰客人的东西、嗯，
他对待我的态度就很像我是他的那个助理的感觉。
没有，你就直接跟他说，
这是下一个部分啦。如果你已经收了，然后你好，你好心，你就已经收了。他在后面喊，就跟他讲说：“我今麦是被登一房间，
嗯，
不是被登一餐厅。”我现在跟大家讲，
我连回都不会回，我当作没听到，没名没姓，我不回答。
哦，
这是不礼貌的行为，其实要让他知道不礼貌。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看客人的态度啦。
嗯。
不管你是做什么事情问什么东西，你好声好气的问跟你那边颐指气使在那边问，我们的反应本来就会不一样啊。
是是，
因为你如果就是软软的就接受，他只会越来越过分。
哎，真的是这样子。
对，所以他会在吃饭的时候叫你们倒酒，就是因为你一开始就已经退让了。
嗯，
然后他就会觉得这个是你的工作。就是没有，就是新手领队很难去拿捏那个分际，就是我为客人的服务应该要做到什么地步。
对，
就你没有习惯，就是可能你也可以用皮皮的方式回他、啊。如果他站在后面已经喊了、嗯、啊，你对我不是讲要餐厅要被请啊，啊，起码那是被登去房间呢，你话啥？
不用太小心去呵护客人，就是说你该做你做到。其他的部分，如果你觉得不是你的工作职责，其实你就是笑笑回客人，拒绝就好。
嗯，
真的是不要都收，因为可是这个没办法，因为新手领队一开始你真的分不清楚什么
对啊，大部分通常就是客觉得啊，客人有什么需求就满足他，
尽量服务一下。
对对对，其实有一些这种东西是在后面会造成我们很大困扰的时候，你在前面就要砍断它
啊。这个我在想有一个问题，我想要问你们，就是也是我新手领队遇到的事情，就是比如说这次也是有一个状况，
嗯，
同一个团。然后呢，那一天我们中午用餐是发饭盒，但是这个饭盒也是我们特别定制的、哦、在地有特色的饭盒。
嗯哼
哼。那个时候发的时候，我已经有在车上广播跟大家说，诶，我们现在是一个小小的自由时间啊，你可以带这个饭盒呢去河堤边野餐、
嗯、
啊，你如果觉得太阳大，你也可以留在车上吃，或者是你去附近的咖啡馆，你可以跟咖啡一起吃，这样子我都有传递给每个客人，我用麦克风讲了、嗯。那其中有一组客人，他们就是那时候很急着要去买一个纪念 T 恤
哦，
对，他就 没有在听我讲这一 part， 他就是先冲下车去买完，然后等他回来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已经吃的差不多了，已经鸟兽散了，所以我也没有特别注意他是在哪边吃饭或干嘛的。然后事后我有听到他在抱怨说，哎，怎么会发饭盒，然后让我们在车上吃，好不方便哦，车上好小哦。那其实我那时候很想要回他说，我有跟你们说可以带下去野餐，
嗯，
那你自己先跑去买了纪念品，然后才回来。
他是当你面讲吗？
他不是当我面讲，他是在跟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一位先生，他们两个在，他在对他抱怨。
哦，
对，然后因为那个时候的气氛，就是那个先生，我其实不太想要再去跟他有多交集，
呵呵，
对，所以我那时候侧面听到，我没有去多做回应。结果殊不知这件事情后来也变成这个
也是当下就要切断他的念想。
对，就殊不知这件事情竟然延续到后面，就是他对我们公司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然后这件事情就变成他其中一个不满意的点。然后可是我那时候收到这个客诉的时候，我是心想说，我明明就有跟你讲，而且我当下有听到他在讲，可是我第一个我想说我要给他面子，我不要当着其他客人面前跟他说。
谁 给你面子？
对对，
你没有听过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吗？
对，我那时候想说，我如果直接回他说，欸，我有说，欸，是你急着跑去买东西没听到。
你不能说客人的不对。
对啊，我那时候就想说这样好像他会不会觉得没面子或什么的，那我就想说算了，他可能只是发发牢骚，但我殊不知他后来就是有
好，这个就是一个，嗯，case study 嘛，就是如果听众现在在听，我们给你三秒钟，你去想想看你要怎么应付这个问题。假设你现在是凯西的角色，然后你听到两个客人很爱抱怨的两个客人，
对，
在抱怨这件事情，你觉得当下的处理方式应该是什么？一、二、三 ，Brian， 你觉得？
那你先讲好了。
我吗？
嗯，
我会拿起麦克风，因为是在车上嘛。
啊，他那个时候在户外。
户外吗？
对。
好，我上车以后，你们会再上车吗？
会。
会。我就会说，欸，大家刚刚午餐都在哪里吃啊？有没有人在什么咖啡厅？有没有人在合体？是不是这样吃气氛还蛮好的，对不对？
哦，就是
先讲了。
嗯，
对。然后就是说，欸，我知道有一些人在车上吃，齁，也不错啦，就是可是我刚刚有建议大家就是可以在外面吃，
嗯，
我就会当众讲。
那如果没有这个机会呢，就是没有马上要回去车上，
没有马上要回去车上，
等到你回去车上再讲，
再讲啊，这样讲啊，你就说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告诉大家说今天午餐会这样处理，其实也不错。然后你可以分享以前你在户外用餐的经验，
嗯，
或者是吃日本饭盒的经验，
对，
当下全部全体统一公开的说，我不会私底下找他们讲，因为你讲这个时候要让全团人都知道，
哦，
这是对你自己的一个保护，
对。
那更厉害一点的话，就是你前一天就必须在，你们有群组吗？
嗯，有。
你前一天就告诉客人，隔一天的午餐要这样处理。
嗯 嗯, 嗯，
因为他不是在常规的餐厅里面。
对。
我通常会在前一天会跟客人讲隔一天的行程，大概的行程。
嗯。
然后要注意的地方，我就会写上去，因为在群组里面，如果你有打出来，对你自己是一个保障。
对，也是经过这一次之后，下一团我们就有更小心，就是我们就会提前的提醒大家这件事情。
那个没有用，因为客人在出发之前他们有文盲他们看不到那个字你发给他看不到那个字，他看不懂，
嗯，
看不懂中文，
嗯，
对。Brian 呢，
我只是比较好奇，他是在你讲之前就已经冲下去买东西了，还是他先跟你拿了饭盒然后就冲下去？
他先跟我拿了饭盒，所以其实我讲那一 part 的时候他是在车上的，但是我估计他可能比如说在拿钱包啊或在干嘛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没有注意在听这一 part， 然后等到我发完饭盒之后拿了他就去买东西。
哦，
对
对啊，那做法应该差不多啊，回来的时候就挑个时间就讲说，欸，啊，中午你们都去哪里吃啊？
然后你自己说，哦，我你可以自己跟他们分享说，哦，我中午去什么地方
吃。然后你再找一个，你再找另外一个，你就说，哎，欸，那谁是在车上吃的？然后
不要找他们两个，
对，找另外一个，然后说，哎，欸，你们为什么不选择去外面吃啊？
嗯，
然后他们跟我跟你讲说，哦，因为外面热啊，怎样？哦，也是啦。
对啊，你就这样闲聊，就是不要跟他们两个聊就好了。
对啊，嗯，
所以你们也不会当下就是听到的时候马上的去
看，其实有的时候还是
他又没跟你讲话，
对，重点是，
对，
但是其实是蛮近的距离。
还有一种是他故意要讲给你听，
对，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看你跟客人是什么操作的习惯，像我可能就会想说，嗯，啊，你自己我有讲哦，你没听哦，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口气也是可以的哦、喔，
嗯，有点半开玩笑的讲，
不是开玩笑，是直接呛。
没有你就没有你就跟他哎，拜托大哥，我都有讲哦，你去问别人，我拢有讲，是你自己买车顶借的哦。
对啊，哦，你要提醒他是他的问题，
嗯嗯，
而不是我们的问题，
是，
而且我们有妥善尽到告知的义务。
而且有的时候他们就是会更小声生气
啊，
像我之前在自己节目上面就有分享过，
我就会怕这个啊，
怕什么？
一群人说好在哪里集合，就是有人会不到，38个人，36个都到，2个走丢了，
就他们不知道
而已。
对啊，然后走回来说领队你没有讲清楚，我说38个人有36个都听清楚，你2个听不清楚是你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
你是直接这样跟他讲吗？
真的吗？
对啊，导游在旁边呢、
啊。对啊，对啊，这个就很明显啊。
我的口气可能没有那么强硬，但是讲法是一样啊。我说我刚才宣布在这边、
嗯、
那38位客人有36位都知道这个时间在这个地方集合，那你2位没在这个地方应该不是我没讲清楚吧，
嗯哼，没错，
对啊，那其他人是都有问题是不是、
他是我们全部的人都
心电
感
应，
那就是我们2个没有搭上线。
对，
通常人在犯错的时候，如果这个错误是自己犯的，他第一时间是不会承认自己有问题，
而且你说他在跟另外那个、嗯、就是看你不爽那个抱怨嘛，那人就是会这样子聚在一起
啊，对
啊，
就是负能量会聚在一起，所以最快的方式是斩断负能量，
嗯哼，
不要让它延伸出来，就是我们常常讲外战的事情外战解决，
外战的事情外战解决，
就在团上的事情在团上解决、啊、
就在团上解决
哦，
不要让它回来用这样子、嗯、哎呦，我也是这样跟客人讲，因为你回来用能怎样，
他回来就是可
能抱怨，你写客诉又能怎样？
對，
就是任何东西都享受不到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当下不跟领队什么反应？
对啊，我就觉得
很奇怪，你回来要反应做什么？
为什么他不直接来跟我讲？他明明就跟我只有一步之遥。
他希望你能够通灵。
日本人习惯这样了，
理解他在讲什么。
领队常常需要
理解他的需求，他眼神看你，你就要懂。
就是、
然后我要耳听八方，就是我要什么？
没有，就是端着饭盒看你的时候，你就要知道我没有想要在车子里面吃饭。
对啊，你怎么可以没有来问他这样子？
Oh.
当然，你如果是你的话，我觉得比较好的做法是你已经知道这个人可能就没有听到，就跑掉了。你就等他，你再看到他们的时候，你就问他说：“哎、欸，你们现在要去哪里吃饭？”
哦，没有，那因为当时我没有想到他不喜欢这件事，我以为他就是哦，因为他去买了东西回来，时间比较短了，所以他求快简单的在车上吃，所以我没有想到他不喜欢这件事情。
我们不会想到啊，
对啊，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他心里的状态是怎么样啊、
嗯、
我只有看到说哦，买到了衣服很开心的回来，然后很开心的上车，
所以他们带着饭盒去买衣服，
没有没有，饭盒先丢车上，然后先去买衣服，买完回来、
嗯、
哦，他就回车上吃啊。那个时候其他客人看到他去买东西的，其他客人也想去，所以我就带着其他的客人去买东西、所以我不知道他后续的状
况、啊、其他客人在哪里吃，也在车上吃，
就是分散啊，有的
就买完就去分散吃了嘛，
就领完饭盒就是大家就分散啊，想下车就下车，不下车就是留在车上吃完再逛街、
嗯、
这样子、
嗯、对啊，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还是公开的直接讲，
嗯，
就爱抱怨的切记私底下跟他们讲，万万不可、嗯
哦，万万不可私底下跟他们讲，
因为不会有人帮你作证
啊。
对啊，他万一指责你的口气态度差，谁帮你作证？
那如果有其他团员在呢？
是最好，最好是全部的人都在。
对，
那跟你回到车上拿麦克风，
因为我是怕那个时间差太久的话，
不会，不会，当天内都 OK、
没有。那你就是比如说最后你要回饭店，你到回饭店的路上就问说。哎、欸，你们今天中午都去哪里吃饭啊？
Oh,
我有、
okay.
那个谁谁谁，我都没看到你们呢、欸。
对，就这样聊天就可以了。
我也没有特别要讲你
什么事情
的事情，我就说，哎、欸，啊，你们有去哪里吃饭吗？哎、欸，你觉得那里怎么样？ Oh. 我下次也可以推荐别人什麼什麼。
哎、欸，这招不错哎、欸。然后就是聊一下今天饭很好吃吗？这个日本当地的怎么样？
对啊，
很多事情公开讲了，就没有什么闪躲的空间。
对啊，那如果他还没有把这当回一回事，那就是他的问题了。
是，你都已经做到了，那其实其他团员也明白，你把这件事挑出来讲了，
嗯，
那就没有什么 complain 的空间了。哦，如果他还是要抱怨，那就是他的问题。你不可能每个人都顺意啦，
是
不是？顺意核心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同事也是这样跟我说，他说如果我每一个客人不开心的点我都听进去的话，那我这个行业应该
你无法消化。对，
所以你一定都会听到，但是你就他讲他的，你做你的、
啊。是是
是,
是
啊，比如说要倒酒什么的那些，我是不会去倒的。如果他一直在那里讲的话，我会直接把酒瓶拿到他那里去。嗯，我就说。我等一下请餐厅的服务生问一下开瓶费是多少。如果餐厅的服务生说2000，我会跟他说5000。好，所以凯西的问题就是新手领队会遇到的问题，
应该算是吧、嗯？
对啊，
就是不知道怎么去拒绝客人的这些比较无理的要求。
应该就是个性的问题，我觉得是个性的问题。嗯、像我就是比较直嘛，啊，他就是比较。
没有，我觉得你入行的时候，因为你已经有工作经验，所以你的社会历练有一定的程度，所以你可以去说我要什么，我不要什么，或者是说很清楚的知道领队做什么，该做什么，或者是哪一些是不需要我们做的。
也，我觉得也不一定是啊，因为你知道要什么，不要什么，讲话太直，客人一样不能接受啊。
对，你都没有被客人说你讲话很直吗？
没有啊，直接就写客诉了，还谁跟你谁跟你讲你说话很直啊？
直接回来客诉，
哪有那么客气的跟你讲说，哎、欸，你说话有点直，我不太能接受，你要不要换一个方式？没有，直接就写客诉啊。
也是啦，
我之前就有一个啊，我就是跟在旁边，我就跟他讲说，他讲说啊，我们以前的领队哦，都会帮我们写那个入境卡、啊、什么什么，我就刀叉一丢，我就说啊，你把你公话哟。
你直接讲吗？
对啊，我以前是会这样的，我刚入场的时候是会这样，现在当然没有那么过，没有那么那个，我就当作没听到，继续吃我的饭。
我也会，我以前会直接说，哦，每一个领队的风格不一样啊。
然后你怎么不去跟他的团？
我是还没有讲后面这一句，是内心内心会讲出来。可是，哎、欸，我们来讲一下凯西刚刚举的那个例子，你会觉得那个老先生他是 OK 吗？
OK 吗？其实我觉得他的归类我不会归类是 OK，
我也不会，因为我觉得这他是算蛮好应付的一种。
嗯，应该说，嗯，那怎么说呢？
而且我觉得他的个性是你搞不好直接呛他，他还蛮喜欢的、嗯。
真的吗？
因为有些人、
欸、
有一些人就 是,
是,、哦、
是直来直往，你跟他欧龙谁都他反而不喜欢。
对、嗯、你如果直接跟他说，他就是没法度啦，这是饭店，不是酒店。嗯，他就会知道。对，其实我觉得很多，我其实常听很多，我说这样会不会被延上？我听很多 podcast， 他们都很喜欢聊奥客嘛。嗯，对，但是其实我觉得真正的奥客，我觉得他们谈的 case 都不算是达到我认为的奥客标准。
我觉得真的要讲奥客的话，主要是不能讲道理啊，无理取闹那种程度。
对对对，因为其实如果我自己是消费者，我是一个参团的人，嗯、我花了10万块，嗯，12万13万，哇 up 啦，往上加的话、嗯嗯，我对我参加了这个行程，我当然有一定的要求，嗯，还有我觉得我应该得到的权益，嗯。在这个范围内提出的要求，我都觉得不属于奥客范围。
但是这样说起来，就好像我的工作不需要帮他倒酒，但是他一直在吆喝我帮他倒酒。
这个点就是，有些客人不清楚他的权益在什么地方。嗯，所以同样的就是说，领队你要知道自己的工作职责。嗯，还有就是说。你可以拒绝的范围，你也要懂得保护自己、嗯、那在这两个都认知这两个可以平衡的情况下，其实一般正常的客人是不会变成奥客的。嗯，所谓的奥客是你已经跟他解释过这样子的情形，
对，
全部人都理解，唯独他不能理解，或者是他情绪上他无法控制自己。
嗯，可是那个时候的状况是我们另外一位导游已经告知他说这不是我们的工作范围，
因为他已经有期待了。
对，我也没有接，我也没有答应他。
我的意思是说，你们一开始就没有明确的告诉他说饭店不行。嗯， 是游戏规则没有讲得很清楚。
嗯，
像我做久了以后，我都会在一开始就游戏规则讲很清楚，譬如说、嗯、餐厅就是不能带酒。
嗯
嗯，那你不能带酒就不会有后面的东西。
OK，
对。然后或者是客人偶尔突然情绪性发言的时候，我会先去评估说什么东西造成他情绪性的发言。
嗯，
那如果没有，纯粹是他起笑的话，
嗯，
那这个客人我会特别留意。
OK，
对。那如果其他提出说我可以怎样，我可以怎样，我想要怎样，如果那个都是有解的，你就说明给他听。那个我都不算是奥客的范围。
嗯，
除非是你真的讲完，他还是。
还是
听不进去你讲的东西，还在那里发疯的话，那个才叫做 OK。对，所以其实我
沒關係、啊、他大部分讲的，我们就把它说是广义的 OK，
就是
狭义的 OK 可能就没有那么多。
就是我们、欸、其实我觉得做久以后，我对 OK 的那个
其实我觉得
广、欸、
其实我觉得
这没有没有没有标准是蛮。怎么讲？那个怎么讲？
你的标准提高了吧？
要达到 OK 的标准很难。
那个、像小张之前说的，就是当你还菜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多人他都其实都是 OK， 但当你到了一个资历之后，你就会觉得这根本在我们的认知里面，他就是小屋啊。
对啦，
对我们来说，那种就是当作没看见、当作没听到的那种就算了。
所以这个标准还不到你们 OK
的标准。最可怕
的
是那种你连做梦都会梦到的那种。啊、
就是有想说我明天还要面对他，我头很痛。
啊、其实他那个时候已经让我在带头的那几天都，我已经很尽量在调试我的心情了。可是他就是时不时的一直在后面出现的时候，我就觉得，哎，今天怎么那么难过、
啊？有，像有些我会当下就立刻回，比如说我曾经带过一团、嗯，然后那个是一个人主揪一团去玩的嘛、嗯，然后他当天晚上他找不到。插座、
嗯、
插头插座的位置，
对，
只是那个旅馆很可爱，就是它的插座都有一个盖子盖着
啊，
所以你远远看你以为是、
那
個、你以为是一般的电路板，
对，
就是盖起来而已，
对，
但是你把盖子拿下来，哎、欸、插座就在里面哦、喔、
嗯、
对，然后他就说他没有住过那种四星的饭店，就是没有插座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拍照，
嗯，
拍一个盖子没有打开跟盖子打开的然后我直接放在群组里面，我就说要把盖子打开哦、喔。
Uh-huh.
然后他就没有再讲话了。
我
的意思是，所有的 complaint 你在当下就要立刻，
嗯，
把它解决掉。
OK，
啊，然后也不用生气，因为他可能真的找不到。
嗯、
你不能预期每一个人他都会去认真的看他房间里面所有的东西。
嗯哼，嗯哼。
然后或者是他都理解出国应该怎么样玩。对，嗯、就像。我前几天跟那个 Brian 有讨论，就是 有一个也是类似网红啦，他就说很多人分不清楚电子签证跟电子机票，他觉得很惊讶。
嗯，
你会很惊讶吗？
我觉得很正常
吧。对啊，我也觉得很正常啊。
很少出国人真的分不清，
就算出国很多次的人也不见得知道啊。
是啊，
因为他说别人帮他弄好啊，
就跟机票跟登机证也是两种东西啊，大家还是觉得那就是机票啊。啊！你机票那爱尾猴瓜，你
对啊，
那是登机证。
而且台湾其实用到电子签证的国家不多。目前来讲，我们去很多国家是不需要签证的，
对，大部分的、啊、
对
哦，新加坡要电子签证嘛？
对对
对。
那如果你是参团，其实旅行社帮你弄好啦，
对，
你就傻傻的跟着进去啊，你怎么知道你有电子签证？嗯，
有的要发啦，有的不用发啦。
是啊，是啊，
是啊，所以其实我们不能理所当然认为说我们的团员他懂很多东西。
真的，包括我自己，人家都说什么背包客，然后前几个月不就出一个 trouble？ 我自己
你要讲是不是
自己要出国的，忘记转机要签证，转机的国家。
昨天还跟我们说，你问凯西那个问题啊，问他
哈哈，不要再问我了。
那个光那个部分就可以讲一集，我看。
对啊，就是然后你们就问凯西，看他的机票那个签证是怎么一回事。
下次再来补录一集，这是惨痛很贵的教训。
对啊，就是不要觉得，就算很经验老道的人，他其实有时候也会搞错，或者是遇到。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有的我们所谓的奥克，有的时候他真的是情绪上的失控。
嗯，
你不能要求每一个人在遇到一个突然他不能接受的事情的时候，他的情绪是稳定的。
嗯，对。
对，他只要事后安静我都可以接受，就事后都叮叮。
那他如果事后客诉你呢？
哎，我当下都会是公开的、我跟你讲，我现在要跟你讲是领队自保范围，就是像我们这种团一定会有群组嘛，
对，
你所有处理过的东西你都要在群组里面打
啊，要大家都有看到有留底，
因为你讲过的东西客人会跟你说你都没说，
我有说啊，你都没听，
可是你证据呢？你证据呢？
是，
对不对？
对，
不管你讲再多次他们都会忘记。
哎、欸，确实这倒是，这是这个我
讲完了两秒钟他就忘记了。
真的真的，
不然你下次讲就是说我们等一下要去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哦，好，然后你再说、哦、我刚刚说我们在什么地方。
客人一定不记得，
他们一定傻住，
一定
傻住，
不记得。
对，所以你一定要在群组里面再打，就是他忘记的时候他可以看。
嗯，
那这也是他之后客诉你可以拿出来对照的东西。
对，
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啦，就是有通讯软体是好也是坏、但是相对的减少客诉纠纷的部分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对领队来讲是自我保护的一个方式。
嗯，对对对，
对啊，还是白人有什么自我保护的方式？
现在不是都有很多那种很小的摄影机吗？
你要用那个吗？
不用到那个地步吧？
不是啊，你
外送员吗？
不是啊，你想想看你就平常你也会去录一些 vlog 什么的啊。
嗯。
啊、那个其实我觉得现在越出越小，你看像警察为什么都要带一个
啊？
啊，那个现在越出越小啊！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平常不会拿来用，但是如果客人私底下
需要的时候，
私底下来跟你 argue 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就说：“哎、啊，你先等一下，我现在会录影哦。”
对，哦、先讲都先
我、哦、先讲、哦。
OK。
对啊，免得到时候我跟你私底下我讲了什么东西，你去传出去又是另外一个版本。
嗯，呵呵，对，
你永远不知道你讲的东西跟别人听进去的是不是一样
啊。真的真的，
因为你想嘛，为什么我们现在领队出门要带这么多奇奇怪怪的切结书？
有啊、哦，
切结书真的很烦。
这些切结书就是因为以前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不然说真的，如果人与人之间真的那么的
是互信的，
那么互信的话，为什么需要这些？你想想看，你脚受伤了，我问你要不要去医院，你跟我说不用。然后我就相信你，
然后
等到你回去
领队都不关心我，
对，然后你回去之后就写客诉说领队都不带我去看医生，
对，
对不对？那怎么办？死无对证
啊！
所以后来才出现这个放弃就医，我每次都讲的放弃治疗，
也是
切结书啊，
放弃治疗也是其中一种。
为什么会有这张切结书？就是因为真的有人这样做啊，或者是他当下觉得没事，然后明天就好了。然后结果明天没有好，回到台湾肿一大包、然后再回来卡布伦说领队
当
下都不处理，
你当下没有把我送医，导致我的病情严重，
我的天，
我要要求旅行社赔偿。
对啊，这些东西都是这样子的、那你如果你当下又没有旁边人可以佐证，那你能做什么？就拿手机或
者
什么样的录、
或者是客人跟你说我今天身体不舒服，我不要出去走行程，我要在饭店休息、
可以啊。
然后呢，
我们就是会有一个备案，就是比如说看他是留在游览车上面，然后等到我们
走了，游览车是跟着出去哦。他是说我没有要出门，我要在、
可是因为我们每天都会换饭
店，对，可是我们会遇到就是你可能连续住两个晚上的
哦，
对，
他要自己留在饭店里，
对，他要自己留在饭店，他说他身体不舒服。
嗯，还没有遇过这种状况耶，
陷入恐慌中。
然后就有另外一张切结书啊，
就是他要、
你们有这个切结书，
行程变更呢、
行程变更或放弃啊。
哇，
因为你想，如果我没去，我就说，中午吃饭没有吃啊，你没有帮我处理吃饭的问题，那你是不是要退我钱？
哦，你们，
然后我什么东西没有去啊？那你是不是要退
我
钱？我
没有去古城啊，门票是要退我吗？
不行啊。
那不行，你没有说、
这个应该都包含在你当初
没有这种
团费，
没有他自己变更了行程，
嗯，
他决定放弃，他当天觉得他
放弃，对啊对啊对啊，
可是问题是他不觉得啊，
哦，他不觉，他觉得他，
所以你必须让他签，
领队没有说，
嗯哼，
你必须让他签，
我说我不要去的时候，你没有告诉我说那些不会退钱啊，我以为会退啊，
哦，如果有行程的话，我应该会跟他说，那这些行程你自己愿放弃咯，这样子。
那也要签啊，
也要签，也是要签、他必须要签名， 你才能够，这个才是正式成立。
所以你们出团的时候都会带很多借钱，
很多很多种。
哦，我的天哪！
包括他要跟我借钱，叫我先刷卡，我也有一张要让他签啊，就是我们带电的部分、啊。
哦，哇哦！
万一他不承认怎么办？你要自己囤那笔钱嘛？
对啊，连你去发，比如说你们假设有一天是自理餐要发餐费，餐费也要你领了也要签名、啊，
也要签啊。万一他说他没领到，
万一他说我领队没有给我拿，我不知道啊。啊，回来告你说为了20块餐费，你要退我80块什么之类的。多的是，
你等一下我们在一起录完，凯西就不出团了，
真的
不会啦。
各位听众不好意思，我们要出西班牙朝圣之路，吓死了。
对啊，那你想想看，旅行社会印这种契约书出来给你，
一定有原因、啊，
一定有原因的、
啊
嗯，就真的有人遇到啊。
啊，真的好。
对，所以不管是我的认知啊，是没有所谓的奥客，奥客是所谓就是。你讲解了东西他还是
不理
解、
嗯、
还是要一意孤行的话，那个我才会把它列为是所谓的奥客、嗯、不然一般房间啊什么座位啊什么餐饮那些我觉得都是小事情，
嗯，
只是还蛮小的事情。那但是领队要懂得自我保护这件事情，我是觉得所有的领队都要学会的。
嗯，对，
因为你刚进来是小菜鸟。
比较新啦、
啊、比较新
啊，对啊，
比较新，对，所以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你当下都可以求助所有的领队前辈
啊。我要加你们做一个群组。
立刻
加起来，就是哎、欸、这个哎、欸、救命，这个我要怎么回，
24小时都有人在回答这样。
哎、欸、对，大家都在不同的时区耶、欸、
对对对，都会有，总会有一个人回答你说哦你可以怎样处理。
哇，太棒了，
其实我觉得是不用惊慌，
嗯，
刚开始的时候，
对啊，所有的事情就是没有那么急的事情。
嗯，好的，
没有什么事情是当下必须要处理，除非是受重伤啦、
啊、
受了重伤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除了人命关天之外，没有什么真的很急的事情。
嗯，没错，好哦，
所以不用担心，我们期待凯西就是继续带团。
好的，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有什么新的 news 可以跟大家分享，
开始开发那个奢华版的西班牙朝圣、
欸、是啊，你开发一个啦。
对啊，熊也有了嘛。那个看有没有那种，有没有五星，
我现在不能吃苦，我只能走比较奢华
路线，五星奢华朝圣团啊。
这个对于一个原本都是背包客的人来讲也是一个蛮大的考验。
对啊，但是你要吸引我们这种不是背包客的人，
你要吸引我们啊。
好，嗯，我回去好好的来研究一下。嗯，
是啊是啊，好啊，今天谢谢凯西，也谢谢 Brian，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